学过这个格林诺前后书的话，你会发现格林诺教会是大有问题的一个教会，是一个属肉体的、属情欲的一个教会。那我们知道保罗在使徒行传18章，我们有这个故事，保罗是建立格林诺教会的使徒。那他建立这个教会的时候，他的开始是非常辉煌的，有很多人信了主。你知道保罗、希腊和铁摩太在格林诺城大被天主、被圣灵使用，传开耶稣基督的福音。而且我们也知道啊，保罗受到圣灵的感动，看了一个异象，然后天使告诉他，你别离开这个城市，因为圣灵说在这个城市内我已经有许多民。说明什么呢？你的福音会大大的，会有很多人接受你所传的福音，你别走。虽然他在这个城市受到很多歧视，受到很多人的逼迫，但是他愿意留着，他愿意传开他这个福音。他也是格林诺教会的父亲，我们可以说一种属灵的父亲。我把福音传给你们啊，你们接受了啊，我在福音里生了你们，圣经也告诉我们。但是我们发现在这个教会的发展之中有很多问题，特别多。而且有这些问题呢，是我们想象不了的。主餐呢，就是他们聚会的时候，主餐都变成一个宴席，大吃大喝大乐，有的人甚至都喝醉了啊，在做这个主餐的时候。而且他们有很多问题，关于献给偶像的祭能吃不能吃，保罗回答了这个问题。但是我觉得最明显的问题是在他们中间有公开的淫乱的事情，就是连外邦人、连非信徒都接受不了的这种淫乱。那在16章呢，我们发现保罗在总结一下他的一切教义，他的在这一属性内的教导，他在浓缩，在总结。那在16章的1到3节，他讲的是关于给耶路撒冷教会的奉献。如果你看第2和第3节，你会发现他鼓励他们，你们要奉献，你们要掏出这一份钱，帮助这些受逼迫的在饥荒之中的信徒，你们的弟兄姐妹。在5到12节呢，他提到他和其他传道人的安排，亚波罗和一些别的传道人，我的方向啊，我的路程和别人的路程。那第13节呢，我觉得是16章的重点，也是他的结束言语的一个重点。他之前呢很详细的对待回答他们每一个属灵问题，而且来去警告他们，教导他们。但是在第13节，我们可以说呢，如果格林诺教会愿意做这三件事情，他们能胜过他们的问题，而且能胜过他们自己的罪。而且这些事情呢是很简单，他说你们应当警醒，你们应当笃实信主，你们应当做大丈夫，日进刚强。你读完这一节经文之后，你会发现它真是令人想起军队当兵的人，他是有一种当兵的一种气氛，或者是一种味道，一种感觉。那保罗在这些爱玩的、追求乐趣的、属情欲的格林诺教会中的这些会众，提醒他们：别忘了你的身份，别忘了你是谁，别忘了我们现在在打仗，这个是你的目标。你有一个仇敌，你也是在作战，但是他们忽视这件事情，忽略了这件事情。那我发现有的时候我们现代的信徒也如此，也一样。我们现在的信徒不看见或者是不看重我们的这个征战。我们做什么呢？我们追求世俗。我们就是有什么一个很简单的想法，我就是想简单的过日子。有我够我生活的，够我用的，我就知足了。但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教会已经忘掉了自己的身份，不知道我们现在在打仗，在作战。大部分的信徒活在一个童话中，而且在这个童话中，你好我好，世界好，撒旦好，谁都好，是吧？有这么一个情况。 那几个激烈的属灵的战斗在围着他们，但是他们看不见听不见，根本不理不注意这件事情。现在的信徒爱这个世界和这个世界的物，也觉得最好抵挡异端的方法是什么，和邪恶的人一起聚一聚聊一聊。他们觉得如果我们能模仿世俗的这些方法，那我们就能影响他们。如果我们能加入他们的群，那我们就能赢得获得他们的灵魂。但是这种想法是错的。哎呀，如果我能跟他一起坐一会儿，喝一杯茶，讨论讨论这个问题，那我们肯定能找到一个共通点。这是很多信徒的想法，我能找到一个共通点，我们能找到一些相似点。但是你不能做朋友，你没有相似点，你没有共通点。像雅各书四章四节说的，你们这行淫的男女，岂不知与世俗为友的就是违逆违背天主吗？凡好与世俗为友的人，都是与天主为敌的。说得很清楚。那如果我们要和世俗为友的话，那我们必须与天主为敌。这个是圣经的教导。而且现在的信徒不懂我们战争的类型。我们的战争是一种属灵的战争。在以弗所书第六章，他说，保罗告诉以弗所教会，因为我们不是和有血气的人争斗，是和那座属灵的、有权势的、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空中的邪鬼争斗。我们也之前学过，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的神管辖着幽暗世界的就是撒旦。那在以弗所书，保罗告诉他们，我们的战争啊，不是有血气的战争，是一种属灵的战争。那很多人他也愿意认啊，这个是一种属灵的战争，光与黑暗的战争，善和非善的战争。但是我们老忽略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我们的战争是一种思想上的战争，我们的战争是思想上的战争。在格林多后书，这个特别关键的一件经文，在格林多后书四章四节，他说，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，乃是靠天主有能力，能够攻破坚固营垒的。我们讲各样的计谋，各样的违逆天主的智慧，哎，很关键，骄傲自大的一概攻坏，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，叫他都归附基督。那这两节经文有什么一个含义呢？首先呢，他提到这些废信徒的营垒，一些壁垒。那这些营垒和壁垒到底是什么？在第五节他解释了是什么，是各样的计谋，各样违逆天主的智慧，骄傲自大一概攻坏攻破，将人所有的心意也是他们的一个壁垒。他们的心意，他们的智慧，他们的骄傲，他们的计谋。我们的属灵的征战是什么样的一个征战呢？是一种思想上的征战，是我们的呵护圣经的思想，我们遵守圣经的思想，我们接受天主道的思想，从天上来的智慧和地上的智慧的一种征战。这个很关键，我们不用怕什么隐藏的鬼，我们不用怕什么邪鬼，我们所怕的是什么？是他们所传播的智慧、计谋和想法。我们要让迷惑者回到正道上，或者是来到正道上。我们是用如同大锤的圣经打破人类的心。像有大书第三章，他说什么呢？就必须劝你们尽信辩论从前一次所传给圣徒的道。有大说什么呢？你要为真理辩论。那每一次我讲道的时候，我也是为真理辩论。 每一次你传福音的时候，你是为真理辩论，你是想改变用圣经的话语改变非信徒的思维方式，改变他们的悖逆的思想，他们的骄傲的思想，夺回他们的心意。像提多书一章九节他说，长守所学的真道，就能讲正教全免人，折服好辩驳的人。保罗告诉提多，你要什么？你要好好的学习。也告诉过提摩太，你要好好的学习吗？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如果懂得天主的话语，你便能用此圣经来去折服这些人，来去辩驳这些人。这个是我们属灵的战争。保罗赐给哥林多教会，也同时赐给我们一种进军命令。这个我们是我们今天要看的，简单的看几件事情。我们第二堂课会长一些，所以我们今天要希望能短，看看情况吧。首先呢，他说你们应当警醒。那警醒这个词语在新约圣经中出现22次，大数是跟耶稣基督的降临有关。在马太福音25章13节，他说这样你们心当警醒，因为不知道人子就是耶稣基督什么日子什么时候临到。在马太福音，耶稣基督用了6次这警醒这个词汇，想教导他的门徒警醒，你们醒起来，我快要回来，而且你们不知道是什么时候，我回来的那一天你们也不知道。这个意思是什么？是一种注意力，也有保持警惕的意思。耶稣知道仇敌快来了，在马太福音26章，耶稣基督面临死的时候，他对他们说，我心里甚是忧伤，几乎要死，你们在这里等候，和我一同警醒。这意思是什么？是一种战战兢兢的意思，是一种认真的去改正你自己的行为，躲避罪孽，追求完善，也有这个一个含义。我们在《摩西录》3章2节，撒底教会的属灵是在描述撒底教会的属灵状况的时候，他说：“你们应当警醒。”这个词汇又出现了，“坚固拿所剩下的”，这什么意思？“坚固拿所剩下的，将要衰微的德行。”我见你们行为在天主面前是不完全的。那么保罗的意思是什么？他的意思是你们要醒起来。而且有两种原因。首先呢，你们要醒起来，因为主的日子，宣判的日要来临了。而且呢，你们要醒起来做什么呢？将要衰微的德行，好吧，坚固拿所剩下的，你们的行为，注意你们的行为，追求善行，因为审判的日子快要降临。这意思，如果我们了解当兵的人，我们就很清楚的能明白，仇敌很多，危险也多，所以你要醒起来，你要有一个注意力，你要战战兢兢，你要警惕。他说，弟兄们，我们应当警醒。第二呢，他说你们应当笃实信主。我觉得保罗在15章57到58节都自己解释描述了，或者是解释了这意思。在57节，他说：“感谢天主，是我们靠我们主耶稣基督能够得胜。所以，我亲爱的弟兄们，应当坚固，不可摇动，殷勤，多做主工，服侍主，因为知道奉主所做的功夫不是枉然的。”你们能得胜，你们应当什么？坚固，不可摇动。所以他说笃实信主的意思是什么？是不可摇动的意思，是信心的一种坚固。那你说这个到底是什么？有什么一个含义？我觉得在这个时代，最大的最重的罪就是什么呢？就是一种非常坚固的信心，就是一种不摇动的、不妥协的、不退让的信心。在这个时代，如果一个人站起来然后说这个就是真理，我也不会偏右偏左，这种人呢是被这个社会拒绝，也是被很多信徒拒绝。 在格罗西书第一章二十三节，他说：“只要你们恒心信主，坚定不移，不失去福音的盼望，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，也是传于天下万人的。我保罗也做了福音的执事。”那为什么在这个时代，特别是在中国，为什么在中国，如果一个人站起来，然后说这一本书对了，你们都错了，或者是我对了，因为我接受这本书，你们都错了，这个在中国人的眼里，在中国信徒的眼里是最重的罪，你别的我们能接受，但是你站那儿，然后指着我们说你们的思想完全错了，这个是重罪，哎呀，太骄傲了吧！我发现中国人聪明，我发现中国人都是哲学家，都是喜欢很深刻的思想，讨论问题。但是我们要明白哈，现在的信徒，现在的人受到认识论的影响，哲学的影响。我要总结一下哲学这个领域的学习领域的概况，好吧，这是我自己的一个定义。我觉得研究哲学的或者是喜欢考究认识论的人都差不多一样。你说哲学到底是什么？首先呢，你会从一个没有用的、无价值的疑问开始。你们好，我们要讨论这个问题。你要从一个没有用的、无价值的问题开始。然后呢，他们会使用不可靠的证据，证明他们不可靠的理论，为了得到一个不可靠的答案。这就是哲学和认识论。真理是不能确认的。真理这个道理是不存在的。你像现在我跟我们同学聊的时候，我跟他们传福音的时候，他们都不愿意承认真理存在。那真理是什么？你认为呢？我认为呢？你的想法，我的想法，我自己认为我的是真理，所以在我心里我有我的真理，在你的心里你有你的真理。这个就是哲学的影响，可以也说也是道教的影响啊。这个是中国一些和美国一些哲学的影响。而这个问题不是新的，在古代也有这个问题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读过或者是看过庄子的蝴蝶梦，你们有听过这个故事，是道教里的庄子。那庄子，我如果你没读过，我跟你们应该读过吧。庄子做梦，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，梦醒之后发现自己还是庄子，于是他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梦到庄子的蝴蝶呢，还是梦到蝴蝶的庄子。那我们看这个故事的时候，我自己觉得就是垃圾，我自己觉得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庄子说我做梦的时候梦到一个蝴蝶，但是我现在我都分不清我到底是庄子的，我到底是一个梦蝴蝶的庄子，还是梦庄子的蝴蝶啊？他哎呀好深呐、啊，哎，这个问题可深了。但是如果你百度一下，有人会说在这里，哎，这个有这个文化的人，有人说在这里庄子提出一个哲学问题：人如何认识真实？人没有任何能力知道自己是在做梦。你说这个是什么一个概念呢？现在的人，自以为是的人，自己觉得我很有智慧，我很聪明，他们的最主要的理论是什么？真理不存在。真理是什么？你说呢？我说呢？大家说，社会来定，我来定，你来定，啊，这个就是哲学的影响。那我们都得承认，我们也受过这种影响。当我们讨论教义的时候，当我们打开圣经分享真理的时候，很多信徒都说那个是你的想法，我有我的想法。我要告诉你，不能有两个，一个对了，一个错了。如果举个例子，我和范弟兄，我们开始辩论一个问题，一个友好的辩论哈，就是为了提高我们的圣经知识。我们开始辩论的时候，然后他说：“我觉得这根据这个证据，这那个证据，这个证据，这个经文，那个经文，我觉得如果要解释这个经文，必须有这个定义。”然后我这个解释，然后我说我就完全相反的，我们不能说哎那是你的，我是我的。有一个对，有一个错的，肯定是他错。不开玩笑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但是我们要明白，有绝对的真理， 有可靠的真理，有一个存在的正确的真理。我们要小心，因为在教会中，在社会中，有很多人真的认为没有一个正确的真理、想法和信仰体系。他们真的有这种思想。像我昨天晚上跟一个回族的聊天的时候，啊，他们都这样，就是你有你的，你也很好，你信基督，我有我自己的信仰。你看《克兰经》，我看你看圣经，我看《克兰经》，你都对。这个是现在社会的思想，非常普遍，非常常见。那最危险的是什么？现在在教会中也有这种思想。哎，为什么我们牧师那么教条啊？为什么我们牧师就不愿意在这一方面让一步，就不愿意在这一方面妥协，就让一点吧？啊，我要问你们，真理存在吗？它是绝对的吗？是可靠的吗？那肯定是。属灵的教条论是最重要的罪，最重的，对不起，罪在这个时代。而且现在的属灵领袖是怀疑论者，什么都得怀疑。我怀疑圣经，我怀疑这一个经文到底应该在不在圣经中，我怀疑你的信仰，我怀疑我自己的信仰。他们讲福音的时候跟我们讲福音不一样，他们讲福音的时候是什么呢？是一个不可靠的圣经告诉我们，你最好，若你觉得好的话，是信主吧，因为耶稣基督是许多救主中的一位救主。如果你不信，也许你会受审判；如果你信主的话，你还真有得救的希望。这个是他们的福音，那我们的福音是完全不一样的。这个是天主的话语，天主如此说：如果你不接受耶稣基督，你必会死，而且永远与天主隔绝，而且永远受审判。这个是天主的话语。像罗马书十章九节说，你若是口里承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天主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因为心里相信可以诚意，口里承认可以得救。但是我自己讲到的经历，我发现我一很激烈的或者是很直的讲一个真理的时候，人就开始不舒服。哎呀，这有可能也许你说的对，但是我们要注意这种在我们心中，在我们思想中的这种问题。人直接的讲天主话语的意思，我们应该接受，而且应该喜爱珍惜这种的真理。而且读史的信心是信徒成熟的一个标志。在以弗所书四章十四节，他说：“使我们不再做婴孩，被一切异教的风波，摇动飘荡，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。”一个有读史信心的人呢，不会飘荡，不会被一些欺骗人的诡计，一些欺骗人的话语，他不会受这些东西的影响。而且读史信心是抵挡邪恶教育的最佳方法。在彼得后书三章十七节，亲爱的弟兄，你们既已知道这事，就当谨慎，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迷惑，失去你们坚固的心。弟兄姐妹们，啊，你们应当读史信主。最后一件事情，他说你们应当做大丈夫，日进刚强。你说这个做大丈夫到底是什么一个意思？他命令这些人要做大丈夫，他是什么意思呢？保罗的意思很清楚，你若要做这个美好的属灵战争，你需要拿出男人的样子来。你该有男性的气质，简单说，你要像个男人。 如果我们要打赢，如果我们要取胜的话，在这种属灵的思想上的战争的话，我们需要我们教会中的男人做好男人，有男人的样子，有男人的气质。我们要了解当时哥伦多城市的这个文化，这个社会的衰落堕落。我相信在那个时候呢，他们性别不分，性别平等，文化女性化。那这个在这个时代我们也一样，我们的社会已经开始进入女性化的过程。中国政府也意识到这个问题，现在为什么年轻男人都不像男人了，有点像女人了，这是怎么一个情况？我们要用什么一个方式来去面对这个问题？那在教会中，男人现在没有男人的味道，没有男人味儿，没有男人的样子。那你说保罗想强调一个什么一个概念？你说我要做个男人，一个男人是什么？有勇气，强壮，刚硬，勇敢，大胆，如此等等，这些品质是这么一个意思。你要在属灵的这一方面，我根本不是说哎呀我是个真男人，留个胡子去打猎去吧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他的是在这个属灵的领域内，在做这种属灵的战争的时候，在真理这一方面，一个男人必须有勇气，强壮，刚硬，勇敢，大胆，是这个意思。我们要明白，在中国现在呢，在教会中，男人受到社会的影响，通过共产党的性别平等，通过自己家的父亲不负好自己的责任，通过母亲的不顺服的心态，现在的男人失去了他们的男人的样子，不像男人，不愿意做自己家庭的头，不愿意背负自己的责任，不愿意说这些孩子，这个我媳妇儿都是我的责任，不愿意做。哎呀，就教会中你别就别提了，就甭提了。我们一看这个时代的男人，我是自己很绝望，自己很绝望。我记得以前在北京的时候，有一个18岁的，这个故事我不知道有没有给你们讲过。有一个18岁的，他其实他也挺好，就是需要有长进。然后他跟我说，他说正义牧师，我现在是个十八岁的小男孩，他说我有大问题，有某一个女同学在欺负我。我一看他，我就又想揍又想哭，不知道该干是干什么。而且这个同学呢有14岁、15岁，他说他老说话，他说话比我快，他说话可难听了，老骂我，都欺负我。我就控制了一下自己，然后我说这人的名字，我说你怎么了？我说我跟你说，我上高中的时候有什么一个13、14岁的女孩敢欺负我呢？你说你这个是什么一个情况呢？啊，我说的这个就是一个玩笑吧，啊，举一个例子。但是我们男人哈，我说我自己，我们在这一方面得知道，按照圣经的教义，按照圣经的话语，我们是有一个很明显的、很清楚的标准。在属灵的这一方面，在我们家庭的属灵情况这一方面，在我们个人的属灵长进这一方面，在教会中的属灵，我们也这教会属灵战争是我们该加入的，在这一方面我们男人是大有责任的。那我们教会的男人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心态呢？我接受天主的话语，我完全笃信无疑，愿意靠天主的话语去行事，我不会妥协，我不会退让。我知道不容易，我知道你在这个社会中没有几个人会同意你的思想，你会受歧视，你会受嘲笑，别人会看见你，然后说你这个你就疯了，你接受这个太极端了吧？然后你的亲属、你的朋友、你的同学、你在你的单位中的这些同学们，他们也会嘲笑你，也会歧视你。但是我要告诉你，你有首先呢，你的孩子在看，教会的人在看，早晚。如果你想要取得 或在这个属灵的战争中，如果你要取胜的话，你必须站起来做大丈夫，像这段经文所说的，刚硬强壮，学会带领你的妻子，爱她，但是你也得带领她。我记得我们来哈尔滨的时候，很多人在北京说，那你问了你的妻子，你问了她吗？她允许不允许你来哈尔滨？那么恶劣的气候。这太难了吧？你问了你媳妇儿吗？然后我就看他，我说：“首先呢，你要理解啊，我的媳妇儿是非常善德的一位人。”然后我说：“我们结婚的时候，我们结婚之前，我们两个坐下，我们开始约会的时候，我说：我告诉你，美叔，我以后肯定要去中国传福音，建立教会，你愿意不愿意跟随？”因为如果你不愿意的话，你就不能嫁给我了，这个事儿就结束了。然后他说我愿意。从那时候到今天，我从来没有问过他，我们能去哪儿服侍，我们能做什么，我们该有什么样的一个生活方式，因为这些是我的责任。那我得疼爱他，我并不是在说要欺负他啊，我并不是要说要大声的骂他，或者是公开的在公开的场所来去说难听的，这个不是我的意思。但是这个是我的责任。我跟你们说，在中国教会中有很多很多男人，在美国也一样，不愿意带领自己的妻子，不愿意做他家庭的头，在属灵的这一方面，妻子管属灵的事儿，丈夫在家里管挣钱，或者在社会管挣钱。我们要改变这个情况。如果我们教会以后要有一个发展的方向，如果我们要有一个成熟的教会的话，我们在这一方面必须的谨慎，必须的知道我们自己的责任。弟兄们，姐妹们，会有仇敌来攻击我们，会有错误的思想，会有人和我们辩论，但是我们应当警醒，我们应当读史信中，我们也应当，我们男人要做刚强的大丈夫。